好，我们今天继续看摩西之歌。在我们上礼拜看的摩西之歌的引言当中，除了一开始摩西发出呼召，并且说明他希望他的教导能够产生有益的效果，但是在这个引言里面，摩西他也宣告神的伟大，但是他宣告神的伟大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要来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向以色列人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以色列立约的神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是他们的磐石，但是正如第五节第六节摩西指出他们的回应，他们却是悖逆神，他们向他们的磐石行弯曲悖谬的事，同时他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神对他们的恩典。所以在这个引言当中的第四节跟第五节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尖锐的对比。在第四节，摩西述说神是以色列的磐石，他是不改变的，他是信实的，他在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都彰显公义、正直、公平和诚实。但是第五节，摩西就提出对以色列的指控，而他们怎么来回应呢？他们却向耶和华行悖谬，他们是一个悖逆弯曲的世代。所以摩西甚至说，你们不再是耶和华的儿女。因此以色列的罪不仅仅是他们没有活出像神的品格，更是他们拒绝认可一切所有神为他们所做的事。神是如此的来恩待他们，神为他们做的一切的事他们却拒绝认可，同时他们也拒绝来尽他们立约的义务。神跟他们立约是站在神恩典的基础上，是神拯救他们，是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并且神以恩典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这个立约的关系是一个相互把自己委身，当然神和以色列不是一个平等的委身，神是拯救他们的拯救者，但是神确实以他的爱委身来做以色列的神，来提供他们所需要一切的拯救、帮助、引导、保护、供应等等。他们的责任呢，这立约百姓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必须遵守神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但是以色列他们对于神这样的恩典，他们却不认可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不愿意尽他们立约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摩西就重新拾回在前面第五节到第六节所提出的父亲跟儿女的比喻。在第五节，摩西已经指控他们既然以悖逆来向耶和华行事，就不是耶和华的儿女。第六节讲到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父亲，所以现在摩西重拾在前面第五节第六节父亲儿女的比喻，他来进一步说明神对以色列的眷顾。神对他们的眷顾包括在过去神怎么样向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也包括预见在将来当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之后， 神给他们一切的赐福。所以今天这段是摩西再一次详细的来说明神对以色列所显出的恩慈如何以良善来对待以色列他立约的百姓。首先摩西先强调是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拣选以色列作为他的产业。摩西指出这是神的恩典，神绝对主权的恩典来拣选了以色列。所以首先摩西就呼召他们要纪念他们过去的历史，他说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呼召以色列人纪念过去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事，这个是生命记当中的一个特征。在前面生命记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十五章、十六章、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等等，都一再的出现摩西呼召他们要纪念，要思想过去神为他们所做的事。这个纪念在这里，摩西呼召他们要纪念过去的历史，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呢？这样的一种纪念是必须以神为中心的来思想，在历史当中神对以色列的拯救、眷顾、引导、保护和供应等等。摩西呼召他们纪念过去的历史，但是怎么样来思考，怎么样来纪念，乃是要以神为中心的来思考、来思想。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过程中，在过去历史的过程中，神是如何的来拯救他们、保护他们、眷顾他们、引导他们、供应他们。如果是这样的来纪念，就可以坚固他们对神的信心，而展望将来。展望将来，他们必须继续存着坚固的对神的信心。那怎么样来坚固他们展望将来的时候能够存着对神坚固的信心呢？这个方法就是纪念，纪念过去神一切的作为，但是必须以神为中心来纪念。所以在诗篇的里面，诗篇第七十七篇，诗人显然是在以色列国家已经被掳，诗人他在面对被掳这样子的苦难当中，他来到神面前。在诗篇七十七篇，诗人说我要向神呼求，发声呼求，我要向神发声，他必定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当他如此来寻求神，他说他的心却不肯受安慰。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祷告良辰，这个祷告良辰是让我们可以得恢复、得安慰。但是呢，诗人说他的心不肯受安慰。第三节，他想念神，他纪念神，但是他说他仍然烦躁不安。他纪念神却使他更加的烦躁不安，使他沉吟悲伤，他的心就发昏。然后他甚至说归罪在神身上，是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诗人也是追想在历史当中神一切的作为。他说 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丢弃，主要永远丢弃我们，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为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就说这是我的懦弱。所以诗人他也是在纪念，他说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但是他追想他纪念在过去历史当中耶和华的作为，却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来纪念。所以以前神是怎么样的拯救眷顾保守，但是现在看看他的处境，看看以色列的处境，难道神他的应许要废弃吗？也就是说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来思想，就会看过去神是如此的恩待我以色列，但是如今为什么神似乎不再与以色列同在，神似乎不再像过去一样的提供拯救帮助和安慰，神似乎忘记他的应许，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于是他心中更加的烦躁不安。我觉得这实在很生动描写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验。我们在受苦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回想过去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这样的纪念没有带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相反的我们开始可能就开始抱怨，我们的信心开始动摇。于是诗人在第十节后半他说，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从第十节开始他转了，他你可以说他悔改了，他转向以耶和华为中心的来纪念过去历史当中神一切的作为。所以第十一节，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经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经用你的膀臂救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所以当诗人他不再以人为中心来思想神的作为，而转向以神为中心来默想神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他的心就得着了坚固。因此这里摩西要他们纪念过去的历史，是要他们以神为中心的来思想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这样子就可以坚固他们对神的信心，来使他们展望将来。尤其他们现在已经站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即将要进去和迦南人征战，得迦南地为业。但是摩西同时劝他们要咨询他们的长辈，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父亲和这个长者其实应该翻成长老 elders， 父亲跟长老是以色列中的长辈，这些人是负责把过去神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传递下来，传递给下一代。所以父亲跟长老 是以色列中的长辈，他们的责任把神过去在以色列历史中一切的作为把它传递给下一代，而且这一种的传递往往是用口传的方式。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诗篇七十七篇，接下来诗篇七十八篇，我们看到诗人他说，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好，他要说比喻说谜语，这篇诗篇我们讲过了，其实他要讲的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你看接下来诗篇七十八篇就来陈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为什么是比喻跟谜语呢？也就是说这个历史带来的教训往往不是显明的，因此这个诗人也就是所谓的父亲或者是长老，他不但要述说以色列的历史，而且他要把这些历史所启示的教训来教导他们。所以他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把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且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所以诗篇七十八篇的诗人就是这里所谓的父亲长老，并且他们把过去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传递的时候，基本上用口传的方式，他呼召下一代来听他即将要给予的教导，他将要给予的教导乃是述说以色列的历史，同时要把他从以色列历史中所收集的智慧的见识，也就是他从以色列历史中从神的观点来看，来打开以色列历史所启示的教训，从神的观点来看，来打开以色列历史所启示的教训。所以这就是他从历史中所收集的智慧的见识，也就是所谓的他要说谜语，要说比喻，他要把这个奥秘，但其实不是真正的奥秘，不是神秘不可知的事，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只是这个历史所启示的教训必须是从神的观点来看，那么才可以得到智慧的见识。所以这个诗人就呼召他的下一代来听他的教导。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里摩西呼召以色列人要纪念过去他们的历史，而这个历史的纪念是必须以神为中心，同时必须是一代传一代的把这样的教导传递下去。所以我们在讲诗篇七十八篇，我们也提到父母的责任。申命记第六章，摩西已经指出以色列的父母必须殷勤地教导他们的儿女。因此对于以色列而言，过去的历史事件好像是一个地图，好像是一个 map， 我们要看地图，我们是从地图上我们去寻找很多我们要去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听说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哪一条街，哪一条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过去的历史就好像是地图，可以在其中来追溯神在人类事件中所做出的行动，可以在历史中来追溯神在人类的事件中所做出的行动。而历史真正的意义是要帮助神的百姓信服神， 这是我们回顾历史真正的目的，是要帮助神的百姓来信服神。神过去如何在他百姓的生活中做出行动，他将会继续这样做。他以前怎么样在他的百姓中做出行动，他会继续的这样做。换句话说，神过去的行动不仅仅是对过去具有意义，神过去的行动对于现在，对于将来是具有继续不断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些过去所启示的历史的教训，对现在和将来我们怎么样继续的信服神，是具有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和影响。因为这位神是不改变的，他不会改变。这是我自己真的是每一次在面对很多生活的处境，我的信心真的是建立在神是不改变的神。他过去怎么样在我的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事，我相信将来他会继续做，现在和将来他会继续这样做，他是不改变的。所以回顾历史是帮助我们以神为中心的去默想，来坚固我们对神的信服，对神的信心。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他讲到神在以色列当中，在他们历史当中的作为。首先他却强调神在列国中绝对的主权。摩西说，至高者把地业赐给列邦，把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这里称神为至高者，对神这个称呼在生命记里面只有这一次出现，称神为至高者。在摩西五经其他的地方，这个称呼出现的时候，都是跟非以色列的国家有关。譬如说创世纪第十四章，麦基洗德是至高者的祭司，那时候他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拯救他的侄儿罗德，把罗德救回来，也把所有的财物都把他得回。那时候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他是至高者的祭司。又譬如在民数记二十四章巴兰的预言当中，预言到不仅是关于以色列的将来，也预言一些周围以色列周围的国家的将来。那时候在民数记二十四章，巴兰也是称神为至高者。在诗篇里面，至高者这个称呼出现二十几次。在诗篇中，当神被称为是至高者的时候，所强调的是神乃是在全地之上的至高者，也就是神是在他所创造宇宙、所创造的宇宙之上的一位至高者。但以理书，我们知道他是在外邦波斯王的宫中服侍，但以理神使他见异象，神也使尼布甲尼撒王见异象。所以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见到的异象，有使者向他宣布说，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在但以理书也论到列邦，论到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就使用至高者这个称呼。所以至高者是表达神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拥有最超越的地位和绝对的主权。神是至高者，在他创造的全地之上，他拥有 超越的地位跟绝对的主权。因此这里摩西说，至高者他把人类分开为列国，把人类分开为许多的国家，而且列国的疆界是被这一位有绝对主权的神所指定的。他不但把人类分开为列国，他也指定列国的疆界，列国就得到神所指定的地土作为产业。摩西他强调神在他创造的人类和地上的列国中拥有绝对的主权。其实在生命记第二章，摩西已经用从有限的层面来论到这个真理。在生命记第二章，当以色列人他们要经过这个以东的地的时候，在第二章第九节，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以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以跟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我已经把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在第二章的第十九节，走进亚门人的地不可以扰害他们，也不可以跟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经把那个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在生命记第二章，摩西他已经以比较有限的层面来论到这一个神在历史中对人类和列国所具有的绝对主权，把地赐给列国作为列国的产业。但是摩西这样子的一个强调，神把人类分开为各个宗族、各个国家，各居住在他们的地土上，摩西这样的一个宣告和强调，乃是依照创世纪第十一章和第十章。在创世纪第十章是讲罗德的三个儿子闪、韩和雅弗，他们就分散在地面上，分散在全地各个不同的地方，成为各个宗族、各个国家，住在他们的地土。十一章讲到，当人类人口开始兴旺，在地上繁多，人就高抬自我，于是他们想要造一座塔通天，也就是所谓的巴别塔。但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神从天上查看，因此在第十一章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然做起这个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 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其实按照历史的时间表来看，第十一章是发生在第十章之前，也就是说，因为人类想要造一座塔通天，这样子一种骄傲自大、想要自立为神这种的傲慢，神不能够允许他们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神就使他们的言语变乱，他们的言语让他们分散在全地上。第十章就告诉我们说，所有挪亚的三个子孙他们在全地分散在哪些地方。而第十章的第五节 和最后三十二节都一再强调是神把他们分散。我们和合本看不出来，因为这里是用一个被动式，所以第五节第十章，这些人的后裔把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方言宗族立国。分开居住，其实这个是一个被动式，神就把人类分开，分开成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种族，成立不同的国家，他们住在他们的地上。这是强调神他是在他创造的宇宙，他所创造的人类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神把列国分开。那么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神会做这样的事。因此在诗篇第74篇17节，诗人说，地的一切疆界都是你所立的。诗人强调地各国的疆界都是神所立的。而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7章，他也是强调同样的真理。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他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那么摩西他说到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却是从强调神在列国中拥有绝对的主权作为开始，乃是要表明神的角色不是只局限在以色列的生活和历史中。神的角色不是只局限在以色列的生活和历史中，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位神，他是宇宙中的主宰，他在地上列国当中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这个宇宙性的框架就为这首摩西之歌后面神对列国的审判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理由。因为神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有绝对主权统治列国的神，所以为什么他向列国发出审判，这是摩西他要表明的。虽然神是跟以色列立约，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但他却不仅仅是以色列在以色列的生活跟历史中来掌权，他也在列国中掌权。好，然后我们就看，但是当神为列国立疆界的时候，这里摩西说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当神为列国立疆界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国尚不存在，还没有以色列国存在。但是这里说耶和华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当然这是我们希伯来文版本的圣经是以色列人的数目，但是七十世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版本的圣经，把这个以色列人的数目翻译为神的众子的数目。神的众子在旧约当中，特别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神的众子来到神面前，撒旦也来到神面前。那在那里神的众子所指的就是天使，所以有人认为按照七十世译本，神是按照天使的数目为万民立定疆界。如果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就可能是但以理书第十章所说的有波斯的魔君，有希腊的魔君，也就是说地上每个列国 好像都有一位，我们如果用 guardian angel， 好像监护的天使，每个国家，当然波斯的魔君、希腊魔君，比方说这些是邪恶的、邪恶的天使。但是可能这里最好的还是按照希伯来文版本，是以色列子孙的数目。意思是说，在神为列国立疆界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以色列国还不存在，但是神从开始就为以色列刻画出一个地理的产业，那就是迦南地。当神为万国立疆界，就是在一开始神就已经为以色列画出一块地理的产业，虽然那时候以色列国还不存在。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也就是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往神指示亚伯拉罕的地，要去神指示他去的地方。于是亚伯拉罕就到了迦南地。当他到了迦南地之后，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他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为业。所以摩西是要强调，即使在以色列国还不存在，当神为万民为万国立疆界，神就已经为以色列刻画出一块地理的产业。神就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家加勒底的吾尔，往神指示他的迦南地去。神在那里就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并且迦南地是按着以色列子孙的数目而划定的。迦南地是按着以色列子孙的数目而划定的，意思是指迦南地神划定这个地底的这一块产业，乃是可以容纳以色列的数目，也就是说神划定的这块迦南地是可以容纳以色列的人口。以色列的人口有多少，神给他们划定的这块地就是可以容纳他们的人口。所以这是摩西一方面强调神在列国中拥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他也同时强调以色列乃是神的选民。所以为什么神这样做，为什么在神为万民立定疆界的时候，他从一开始神就画出一个地理的产业来赐给以色列人呢？乃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列国中是神绝对的主权所拣选的百姓，在地上的列国中唯独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百姓。神拯救以色列，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的旷野，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就使以色列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产业。所以这是为什么摩西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神为什么在为万民立疆界，他就在开始的时候为以色列画出一块地理的产业，乃是因为以色列是神绝对的主权所拣选的百姓。那当然借着救他们出埃及，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就使以色列成为神的产业。这样的原语其实也出现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当神对摩西说吩咐百姓自洁，神要向他们显现，在那里神指出他怎么样，好像老鹰把以色列人带离 埃及为奴之地带到西乃山，然后神说如果他们听从我的话，他们就可以在地上的列国中做属我的产业。我们和本把它翻成属我的子民。 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原文是说，那么如果以色列听从耶和华的话，他们就可以在万民中做耶和华的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 百姓。因此这里第九节第八节摩西用至高者这个名称，但是第九节摩西就用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名。第八节说到至高者在列国中绝对的主权，但是第九节强调在列国中神和以色列之间独一的关系，他是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第九节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产业，这强调了以色列在神救赎的目的中是具有忠心的角色。以色列人为什么神拣选他们？为什么神绝对的主权拣选他们做神的选民，做神的产业？乃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神救赎的目的中具有一个中心的角色，是要借着他们神要来拯救全人类。所以至高者和耶和华这个两个名称就反映了在列国中神拥有至高的，神拥有绝对的主权，可是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在列国中唯独以色列跟耶和华之间有这样独一的关系。这位耶和华也就是至高者，他是全地列国的神，但同时他是独一的以色列的神。这是摩西首先提到在过去的历史中神为以色列所做的事，讲到神对以色列的拣选，神绝对主权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产业。接下来摩西就来述说神的良善对于以色列早期的眷顾。摩西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这里他在旷野，耶和华在旷野找到以色列。英文圣经是说找到，亚卫 found him， 耶和华找到以色列。但是在哪里找到呢？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摩西提到神对以色列早期的眷顾，他没有提到以色列住在埃及和出埃及的事件，但是这是隐含的，因为这里讲到他们在旷野，那就隐含了神怎么样在埃及之地彰显大能，把他们带领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神直接论到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的时期，目的是要把以色列在旷野的无助跟接下来摩西要提到的他们在迦南地蒙福的状态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所以摩西没有提到出埃及，但是这是隐含的，他直接讲到以色列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期，来把以色列在旷野的无助和以色列得迦南地为业之后的蒙福形成尖锐的对比。在这里旷野被描述为是荒凉和野兽吼叫之地。在圣经里面旷野是被描述为 是野兽居住的地方，那当然旷野是不毛之地，也就是是荒凉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描述这些异邦的国家神对他们的审判，要使他们住在旷野之地。那这个描述呢，就是把旷野描述成是野兽居住的地方，而且呢是很可怕的，是荒凉的一个地方。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就不花时间来读。但是呢，这个描述本身是要加重旷野的可怕，就是来强调旷野的可怕，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的来强调以色列人在旷野令人同情和怜悯的情况。他们在旷野这样的一个恐怖之地，走过旷野这样的恐怖之地，是处在一个令人同情和怜悯的情况。所以摩西说，神在旷野找到以色列，神深深的在意他无助的百姓他们的命运。所以呢，当他们在旷野的无助当中，神找到以色列，然后摩西就用三个比喻来说明神的眷顾。第一个比喻，摩西说，于是耶和华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摩西首先第一个比喻是用保护者的比喻，他以环绕以色列的保护者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神对以色列的眷顾。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说到神环绕他，这是描述神以他的保护来环绕以色列，好像以盾牌来环绕以色列保护他。而且呢，看顾他是描述神很出于极度的关心和关怀，他顾念以色列，他提供的保护是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我们知道这个眼中的瞳仁就是我们的瞳孔，这是我们眼睛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瞎子不能看见？就是因为光不能够摄入。所以呢，这个瞳孔对于我们人类的视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视力就依靠这个瞳孔，所以瞳孔对一个人来说是极其宝贵的，需要非常小心的保护。神对以色列的保护也是如此。好，这是摩西用的第一个比喻。接下来他用第二个比喻，这个比喻是鹰对于雏鹰的训练和保护。他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摩西描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眷顾，好像鹰对雏鹰的眷顾，特别是在什么时候的眷顾呢？这里描述的是特别当雏鹰被教导飞翔的时候来到。这个小的雏鹰他们长大到某一个时候就要被教导飞翔，他们有翅膀但是还是需要训练，才晓得怎么来运用这个翅膀来飞翔。所以鹰对于雏鹰的眷顾，特别是当雏鹰被教导飞翔的时刻来到，鹰就会搅动这个巢窝来激动这个雏鹰， 并且搅动巢窝，把雏鹰丢出去巢窝之外，丢在空中。当雏鹰一丢在空中，就让这个雏鹰可以学习运用它的翅膀来飞翔。但是父母虽然把雏鹰搅动这个巢窝，来激动雏鹰，把雏鹰丢出去在空中，使它可以学习运用它的翅膀来飞翔，可是父母却不会不让雏鹰受到保护，父母不会不让雏鹰在学习飞翔的时候不受到保护，他们会随即遂然而下，飞在雏鹰之下。雏鹰被丢到空中，他们就展翅训练自己学习飞行，父母立刻就脆然地往下飞，飞在雏鹰之下，在必要的时候就把雏鹰接在他们展开的两翼之上，而把雏鹰再一次放回到这个巢窝当中。所以摩西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眷顾，也是类似这样，耶和华把以色列领出埃及，进入西乃的旷野，就好像搅动这个草窝，把雏鹰丢在空中。所以耶和华把以色列领出埃及，进入西乃的旷野，使他们从在埃及这样安全的保障进入严酷的旷野。虽然神领他们出埃及，使他们从埃及这样安全的保障进入严酷的旷野，可是神并没有让以色列自己去面对而不提供帮助。贯穿以色列在旷野的学习中，神展开他的翅膀来支持他们，来赐力量给他们，逐渐地教导他们自己飞翔，就好像鹰教导雏鹰飞翔一样。这就隐含了以色列仍然是一个幼小的国家，因为当神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以色列这个国家因此就诞生了。然而他们好像婴孩，在旷野的年日仍然需要学习站立和行走。以色列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旷野的旅程，但是神以他的能力和他的爱来支持他们。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和先知何西阿，他们都对神在旷野对以色列的眷顾做出这样的一种描述。因此在以赛亚书第63章第9节，以赛亚先知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也就是耶和华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庇他们。照样先知何西阿也是有同样的对神的眷顾的描述，在先知何西阿书11章第1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第3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们描述神怎么样像鹰眷顾雏鹰一样的来眷顾以色列。但是摩西用的第三个比喻是牧羊人对羊群的引导。摩西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没有外邦神与他同在。 从出埃及记的记载，出埃及记第23章，神应许他要差他的使者行在以色列的面前，领他们到应许之地。因此当他们走在旷野的旅程中，神在白日以云柱引导他们，夜间云中有火，他们就按照云柱火柱的引导前行，或者安营，或者起营。所以这个是在民数记的时候第9章，摩西就很清楚的描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是有云柱跟火柱来引导他们。民数记9章15节，立起帐幕的那天，有云彩遮盖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所以在整个旷野的旅程，神就好像牧羊人引导羊群一样的引导以色列。所以先知以赛亚也是照样的描述神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引导，同样是以赛亚书第63章第11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当中的在哪里呢？这里是说到神把百姓跟牧养他全群的人，就是摩西啊，神把百姓跟摩西从海里领上来，先知说那一位在哪里呢？把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那一位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把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你自己荣耀的名。所以神好像牧羊人引导羊群，但是这里摩西特别强调耶和华独自引导他们，没有外邦的神与他同在。这个强调并不是承认外邦神是存在的，乃是特别强调耶和华和以色列人当中是如何紧密的一个密切联系的一个关系。耶和华独一的是以色列的神，他来引导以色列。那这个强调一方面指出耶和华的伟大，耶和华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来引导他的百姓走过旷野的旅程，但是另外一方面耶和华独自引导以色列也是强调了以色列他们有义务单单的要来敬拜和侍奉耶和华，因为唯独耶和华独自引导他们行过旷野。好，这是摩西接下来说明神他的良善对以色列早期的眷顾，然后摩西预见将来当他们过约旦河得迦南地为业以后，神的良善对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眷顾。摩西说，这样耶和华使他承驾地的高处，这个承驾地的高处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描述当以色列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神使他们所向无敌，攻无不胜，征服了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所以神使他们承驾在高处，就来描述说他们去攻打迦南人攻无不胜，所以他们就得了全迦南地为业。然而 摩西继续的描写神使他们享受迦南地丰富的产物，耶和华使他们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吸蜜，从坚石中吸油，而且吃牛的乳酪奶油啊，这个字包含乳酪奶油，羊的奶，也吃羊羔的脂油，以及巴山饲养的公绵羊和山羊，还有上好的麦子，并且喝葡萄酿的酒。这里我们看到田间的出产当然就是指所有的农作物的生产，磐石中吸蜜，这可能是描述在巴勒斯坦蜜蜂是在磐石中做这个蜂窝啊，所以从磐石中吸蜜，从坚石中吸油，这个油是指橄榄油，那么这个坚石有可能就是指榨油的这个石磨，从坚石中吸油。那么还吃牛的乳酪，吃牛的奶油，还有羊的羊奶，以及羊的脂肪，这些都是表示这些牲畜都是肥畜。那特别指出巴山，因为巴山地区在先知书里面描述巴山地区是以橡树 oak tree， 在巴山地区，这是以赛亚书还有以西结书都描述巴山的橡树，不但有橡树，而且巴山的草场，巴山有这种草场可以畜牧，所以呢巴山出的牛羊是肥畜，所以这都是来描述这些不只是地里的出产的丰富，并且这些牲畜肥壮，同时呢他们也吃上好的麦子，喝葡萄榨出来的酒。这一切的经历跟旷野的经历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他们在旷野得享了赐福，彰显神的良善和神的恩慈，神照他应许的使以色列得迦南地为业，而且迦南地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下一次我们就会看，继续来看摩西接下来就提出指控，神如此以恩典、良善、恩慈和怜悯来对待他们，他们却怎么样来回应神呢？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摩西要他们呼召他们回顾历史，这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同等的重要，特别是我们要面对将来的时候，但是我们必须是以神为中心的来回顾历史，那么就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我们就可以展望将来，可以存着坚定的信心去面对。历史确实是向我们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但同时也向我们启示我们是怎样的人。所以诗篇78篇，这个诗人要说出这个奥秘，他举出的这些历史事件乃是特别启示神的公义，但是当以色列犯罪，神的公义向他们彰显刑罚他们，同时神却仍然向他们存着怜悯和恩典。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诗人强调以色列人却一再的悖逆，虽然当他们受到刑罚他们好像是悔改，但是诗人指出当事情又发生，当困难又产生，他们又再次的悖逆，因此他指出他们悔改乃是向耶和华说谄媚的话，说谎言。所以历史能够让我们从其中来吸取宝贵的真理的教导，不但是关于神，同时也是关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从我 我们过去的经历，不但是看到神的公义、恩典和怜悯，但是也会看到我们自己的悖逆，我们怎么来回应这位神。不但如此，今天对我们这些新约的百姓来说，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罗马书第四章跟加拉太书第三章都提到，凡是跟亚伯拉罕有同样信心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因信神算我们是义的。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使徒彼得就说，我们是被拣选的子民，我们是神的选民。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这就是反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神说如果以色列人遵守他的话，他们就在万国中万民中做耶和华的产业，做耶和华的子民，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新约的百姓，我们跟亚伯拉罕虽然是各族各国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有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就成为我们的父，同时我们也成为神的选民。我们照样是依靠神细心的眷顾来行我们在世的旅程。所以在登山宝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还没有 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都已经知道。然后耶稣劝勉门徒，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比飞鸟贵重许多，神岂不眷顾我们吗？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它，地上的百合花，神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火里，神还给他这么美丽的穿着，胜过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的穿着。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还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必加给我们。什么是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我们真的是愿意接受神君王的统治，我们追求让神来管理我们的一生。神的义，在马太福音里面，义乃是指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登山宝训最后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活在神面前，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就必赐给我们。所以神是信实的，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选民，正如以色列人，因此他也会细心的来眷顾我们。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神讲到逼迫，但是耶稣说啊，耶稣讲到门徒出去传道会受逼迫，但是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我们要怕那个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下在地狱里的。然后耶稣就劝勉他们说，你们看两个麻雀不是卖五分银子吗？你们比麻雀贵重许多，你们谁能够数算你们的头发呢？这样你们也不用害怕，你们的神必定眷顾你们，即使在受逼迫的时候，神仍然会悉心的眷顾。使徒保罗当然他也让我们明白，有时候可能我们以为神的眷顾是让我们没有缺乏，但是使徒保罗说什么，他已经得了秘诀，谁是谁在他都得了秘诀，无论处丰富或者处缺乏，处饱足或者处饥饿，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 提出支持他使徒权柄的，其实其中所列出来的被棍打40次，少减一下3次，行船的危险，行路的危险，常常饥饿不得饱，常常饥寒受冻等等之类。但是我们的神他必然眷顾，从耶稣对门徒受逼迫所提供的保证，神的眷顾，杀身体不用杀灵，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也许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甚至要殉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在耶稣的手中是安稳的，神要保守我们，得到最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得拯救，得以进入他的国。所以虽然是殉道，但是我们不用惧怕。所以神确实会悉心的来眷顾他的百姓。同时罗马书第4章第13节提到，神应许亚伯罕跟他的后裔要得全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要承受不是迦南地，而是承受全世界。所以登山宝训3幅，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但是这个承受全世界，以今天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先承受属灵的产业，在基督里面一切属灵的赐福。然而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确实我们将得以进入新天新地，在永恒中我们能够享受神恩慈怜悯的君王统治。所以这些旧约神的话，其实最终的应验都是应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特别的选民，借着神对他们的眷顾，神今天也是来对我们说话，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真理真的是听在深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来信靠这位神，这位良善的神，这位拯救我们的神，这位信实的神。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当我们遇见苦难好像波浪中撞，当我们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如果我们把主的恩惠从头数一数，必能叫我们希奇感谢而欢呼。换句话说，我们这里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来数算他的恩典。所以我们每逢心中有挂虑，如同挑重担，有时候觉得背负十架，也就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觉得担子沉重，我们如果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我们每逢遭遇心灵各样的大征战，不要丧胆，因为主已经得胜。我们如果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我们的信心就可以被坚固，我们就可以凡事得胜。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做我们的回应。
当你遇见苦难如波浪冲撞，当你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惠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主的恩惠样样都要数，主的恩惠都要记清楚，主的恩惠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有时心中挂虑如同挑重担， 有时背负十字架觉着苦难堪，若属主的恩惠亦或变消除，必能叫你快乐历史赞美主。主的恩惠样样样样都要数，主的恩惠都要记清楚，主的恩惠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不必贪恋他人物质上丰富，若想主的应许心中就满足，你所得的恩惠非存钱能买，活在父亲家里是蒙他眷爱。主的恩惠样样样样都要数，主的恩惠都要记清楚，主的恩惠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每逢遭遇心灵各样大征战，不要为此丧胆，因主已得胜。若属主的恩惠必从心得力，刚强壮胆凡事得胜而有余。主的恩惠样样样样都要数，主的恩惠都要记清楚，主的恩惠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副歌，主的恩惠样样样都要数，主的恩惠都要记清楚，主的恩惠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是悖逆的罪人，但是你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报应我们，相反的，你向我们显出你的恩慈、怜悯与恩典。你虽然是公义，但是在你的公义中存着怜悯，以至于你没有立即执行公义的审判，相反的还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天父，这实在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主啊，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最基本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如果把眼睛放在地面上的东西，我们如果看重地上的财宝，看重地上的物质，我们甚至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的悖逆。但是若我们定睛注目于你这位良善的神，也是有能力施行拯救的神，并且是不改变，是信实的，你过去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拯救我们，你将来仍然要照样而行。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活出这样的一种坚固的信心，信靠你来过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只等到我们回天家为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